每日财经快报。
听众朋友好，周五下午的4:10，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电台的节目，我是丁月。接下来带您来快速关注一下有关于美股还有跟我们生活相关的一些财经的消息哈。那么今天我们看到美国刚刚公布一月份的个人消费支出 PCE 的指数哈，但是这个指数的升幅呢是超出市场的预期，这也表示说通货膨胀呢在意外的加速升温，同时呢就加大了联储局继续升息的一个压力啊，导致美股和期货都应声下跌。今天道琼工业平均指数收盘时是下跌了336.99点，跌幅是1.02%，收在32816.92点。标普500下跌了42.28点，跌幅是1.05%，收在3970.04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了195.46点，跌幅1.69%，收在11394.94点。那么综合本周来看呢，基本上啊，我们看到所有主要的股指都创下了今年以来的最大的单周跌幅。标普500本周下跌了2.7%，也是自从去年12月9日以来的最差的一周表现。还有道琼呢，本周下跌了3%，连续4周出现下跌。纳斯达克是本周下跌3.3%啊，也是3周以来的第二次下跌。那么今天再看个股啊，首先呢来看波音公司，它因为它机身出现的问题啊，暂时停止了这个梦幻787的这个交付的业务啊，所以今天股价收盘下跌了4.83%。还有微软今天股价下跌2.18%， Home Depot 下跌0.91%。那刚才提到这个联储局参考的又一个关键性的通货膨胀的指标呢，就是核心个人消费支出 PCE 物价指数啊，这也是联储局首选的一个衡量通货的指标。一月份呢显示它是上涨了0.6%，比去年同期上涨了4.7%，这都双双高于经济学家们的预测。那这样的一个数据呢，也加剧了人们认为联储局可能就必须得长时间的维持高利率才能平息通货膨胀的压力啊。那联储局刚刚公布的会议纪要也显示呢，他们认为距离想要实现2%的通货膨胀的目标要降到这个水平呢，还差得远了啊。那另外呢，我们看到就是当美股在今年开始上涨的时候啊，这个 ETF 流向成像型基金的资金呢其实是不温不火的，那代表很多投资人都不相信啊股市出现反弹。过去2周呢，这种怀疑态度似乎被证明是明智的啊，因为确实美股已经回吐了今年年初以来的大部分的涨幅啊，又跌了回去。那这个 ETF 流量呢仍然处于防御的一个状态，短期国债的基金呢本周是出现了大量的获利。 Global X ETF 的投资长啊叫做 John Mayer， 他表示呢，整个2022年和2023年看到的是殖利率的收入一直在居高不下。这个 Global X 它最热门的有两只基金啊，是纳斯达克和标普500看涨的期权 ETF， 它们的总资产呢超过90亿美金啊，本周都有资金流入。那么分析师普遍认为说，这些基金呢可能会在市场反弹的时候错失掉上走的机会啊，但是在市场横盘整理或者下跌的时候，是为投资人提供了卖出看涨期权的额外收入。还有在二月份我们看到美股已经从一月的这个走势啊开始出现回落了啊，那么因此一些散户的投资人对未来6个月价格将上涨的这个看涨情绪呢也有所下跌。一周前是 34.1% 的人看涨，跌到最近一周是只有 21.6% 的人看涨。根据美国散户投资人协会 AAII 的调查显示啊，过去66周的第64周看涨情绪已经连续低于这个 37.5% 的一个平均水平了。那么这个悲观情绪呢却有叫做跳升吧。那么之前上周 28.8% 的人是看空的啊，那现在呢是更多的人 38.6% 的人是存在悲观情绪。不过这个指标一般都是反着来看的啊，这个情绪调查是反向指标，更多的人看跌呢意味着市场的风险降低，而看涨的情绪上升则表明风险会增加啊，所以这个数据呢就供大家进行一个参考。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美国人的 401k 账户啊，最新统计显示呢是大幅缩水啊，是将近超过20%。那么根据这个美国最大的 401k 计划提供商哈，就是富达投资啊，Fidelity Investment。那它的这个统计数据表示呢，是2022年美国 401k 的账户的平均余额是下降了20.5%啊。到2022年底，美国员工的养老金减少到了13,900块。那么他的分析指出说呢，去年同期的平均余额可是有13万多啊，那这个下降的幅度是超过20.5%。这个相关的分析是指出啊，这个 401k 的账户的表现呢，是比标普500啊，在2022年有19.4%的跌幅呢还要差。那与此同时呢，ERA 账户啊，还有 403b 的账户呢，也受到了冲击。其中 ERA 个人退休账户平均余额是同比下降了23.3%，平均的数额是104,000块。那么，随着美国人对于这种收支的下降和通货膨胀上升，可以真的说是让人人倍感压力啊。那尤其是这个，我们中国人叫这是老本儿嘛，对吧？都是攒来的钱，为了以后退休的结果，受经济的影响，这个大幅的缩水，真的是让人非常的焦虑哈。那最近还有一份研究显示呢，说美国的工人预计啊，一定要在退休的时候有至少125万的存款，才能过上比较舒服的生活。那这个心理预期的数字呢，其实比前一年，也就是2021年啊，上涨了20%。不过对比咱们面临着现在这个通货膨胀的高涨呢，似乎这个20%啊也不多啊，符合人们的心理预期，就是说我需要更多的钱才能有更加安逸的退休生活。好，那么接下来还有个值得关注的消息呢，就是华尔街投行出手了啊。最近大肆火热的这个 ChatGPT AI 人工智能的工具呢，被摩根大通叫停啊，说要禁止员工来使用。那确实，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使用这个 ChatGPT 来写材料、写文件、写 email 啊，甚至编辑什么楼盘信息、广告文案等等啊。很多这个医学领域，甚至有传出医生们也在用它来进行资料的整理和研究，但是这个人工智能，我们知道它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啊，它的内容并不是这个最新的啊，而且呢，它也常常会发布错误的信息，在这种情况下呢，其实它好用不好用，就是见仁见智哈。但不管怎么样，AI 它就是一个工具，是为人所用的。但是呢，这个摩根大通今天我们看到它是要禁止员工使用 ChatGPT 啊，那认为还是要让它的员工保有相关的这个专业度在啊，而不是依赖这种人工智慧的工具。所以，这个对于现在时下大热的一个话题啊，时下大热的这个 ChatGPT 来说呢，可以说是有浇了一盆冷水哈。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是稍微休息一下，请您呢来收听啊，就是我们的希望之声财经编辑何冰的对于市场基本面的观察，请您不要走开。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基本面观察时间，我是何冰。今天是2月24号，星期五。今天股市下跌，是因为公布了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就是 PCE。那么1月份呢，这个指数是同比上涨5.4%，就是今年1月份跟去年1月份相比上涨5.4%。同样的这个指标，但是呢，剔除了能源和食品之后，这个指标叫做核心 PCE，这个指标呢是上涨4.7%。那么这都标志着通胀率在这个数月的下降之后呢，出现了回升。PCE 的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它的环比上涨是0.6%，也就是1月份跟12月份比上涨0.6%，是6月份以来的最高涨幅。那么核心指标也是环比增长0.6%，这两项呢都超过了预期。PCE 的这个通胀指标是联储最看重的一个通货膨胀指标。这今天呢，其实也还发布了个人收入这个数字，这个数字呢是好消息，其实因为个人收入增长了，但是呢，个人收入增长本身它会给通货膨胀带来这个，让它更加有粘性吧，更加不容易降下来。那今天公布的个人收入增长在年就1月份增长了0.6%。 这是因为这个社会，人们从这个社会保障基金里头拿的钱多了，就社会保障和补充保障收入的年度生活成本进行了调整，所以大家拿到的多了，这个调整是这个几十年来最大的一次增幅。那么这个就抵消了另外一些这个人们在这个支出上增加的数字，就是抵消了另外一些收入减少的这种项目，抵消了比如说延长了这个儿童税收抵免到期，还有就是以各州的一次性的付款啊，这些的减少，这些收入的减少呢，被这个社保基金的收入增长抵消了，所以一月份的这个个人收入增长就幅度就比较大。经过通胀调整后的这个一月份可支配收入增长是飙升 1.4%， 这是2021年3月政府发放那个纾困支票以来最大的一次增幅。那么没有经过价格调整的工资和薪金增长是 0.9%， 是上个月涨幅，就12月份涨幅的两倍多，这也是7月份以来最高的涨幅。储蓄率今天也公布了，储蓄率从 4.5 上升到 4.7%、是一年以来最高的。经过通胀调整后的商品支出在前两个月呢是大幅下降，但是一月份呢依然是飙升 2.2%， 服务支出增长 0.6%， 是8月份以来的最大增幅。那么所有这些指标都加大了美联储加息的压力，所以现在交易员是压住美联储在接下来的三次会议上，也就是三月、五月、六月三次会议上，每次都加息25个基点，所以股市下跌，国债收益率的上升。加息这如果是再来三次加息25个基点呢，那么联邦基金的基准利率就加到了5.25%。我们现在来关注就是是不是到5.25%就可以了啊？是不是真的这就是美联储今年将要加息的一个最高的水准呢？这个关系到股市到底会跌多少啊？还会跌多久？然后经济是不是会出现硬着陆？这都是我们需要关注的。今天彭博社有一篇文章啊，他就讲华尔街的五名著名的经济学家和学者，他们组成了一个小组进行了一项研究。这份研究报告呢有55页，非常学术性的。他们的报告说最高利率要达到，可能要达到 6.5% 才能战胜通胀。这份报告呢，它有一系列的模拟预测美联储基准利率政策的可能的路径。计算机模拟图形呢显示利率呢将在2023年下半年达到 5.6%、 6% 或者是 6.5% 的这个峰值，这也就是三个可能的这个峰值，那么最高是 6.5%， 那即使最低 5.6% 也比现在交易员压住的 5.25% 还是多了 0.35%、那就至少就还得再有一次到两次加息才能可能达到 5.6%。这份报告的这个学者们他们在报告中写到说，我们的分析让人怀疑美联储是不是有能力实现软着陆，也就是通货膨胀率在2025年年底前回到 2% 的水平，而经济呢不会出现这个温和的衰退啊，不会出现衰退，这才是软着陆。今天呢，美联储官员 Master 和 Jefferson 都参加了今天在纽约举行的关于上面提到了这份研究报告的一个论坛。另外一个官员布拉德今天也有讲话，那么他们都表示呢，今天的数据呢显示联储还需要做更多的工作来战胜通胀。值得关注的是 Master 的一个发言，他是赞成在二月初的会议上加息50个基点的。虽然他没有透露是不是会在5月22的会议上支持加息50个基点，但是呢，他今天说在控制通胀率的这件事情上，联储的政策不到位所造成的损害超过联储政策过头造成的损害，也就是说最好是政策过头，也不要不到位。这个发言呢就无疑表明了他是继续是这个鹰派的立场啊和这个态度。好，听众朋友们，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基本面观察就到这里，我是何冰，下周再见。